汲取线第35章，耶稣。在任何一个群体里，包括属耶稣的共同体，最难融合、最需要忍受的分裂就是贫富之间的阻隔。财富很自然的会把人区分，如果你把金钱加到任何一个系统里，它都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只有300美金用在为期一周的家庭度假上，那么你们只能去露营，全家人挤在帐篷里去公共澡堂洗澡。如果是2000美金，你就能在海边租一套房子，有好几间卧室和浴室。如果是10000美金，你就能带上全家去欧洲旅行，远离其他所有人。当钱增加，距离也随之增加。当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里的富人在圣餐时不善待穷人，他非常震惊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。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为了更好的理解领圣餐时发生了什么，让我们来读一段罗马贵族小普林尼所描述的标准宴会。上好的菜留给他自己，就是主人，以及少数特别的客人，廉价的饭菜留给其余的人。他还把酒放在非常小的容器里，分为3个类别，一类给他自己和我们，二类给不重要的朋友，第三类给他的和我们的自由人。注意这3个档次：亲密的朋友、不重要的朋友、自由人。你的社会等级决定了食物和酒的质量。小普林尼和保罗的描述十分相似。考古学家曾发掘出一栋哥林多的别墅，可以帮助我们看看在领圣餐时会发生什么。因为家庭教会通常会在有钱人家里聚会，房子本身就强化了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。强者很可能在华丽的私人餐厅吃饭，在华丽的瓷砖地板上，约有9个人围坐在 U 型的桌子旁边，靠着沙发躺卧。自由人和奴隶只被允许待在露天的中庭里，在那里挤着30多个人，就好像露营一样。想象一下家庭教会聚会的场面，强者会早早的赶到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短，还能在傍晚聚会前奢侈的去一次澡堂。他们很轻松，身上还有按摩留下的油光。奴隶在门口问候他们，把他们引入宽敞的餐厅，宴席在那里等着他们。几个小时以后，弱者结束了这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到来，有支帐篷的鞋匠，还有大量自由人和奴隶。当他们挤进中厅，气味一下子恶劣起来。大多数人已经好几周没洗澡了，一些工匠带着半块面包，其他人则什么都没带。弱者跟别人分享他们有限的食物，他们听到餐厅里发出的笑声，看到奴隶们进进出出，为强者们端入整盘整盘的食物。就在敬拜开始前，强者才来到中厅，加入到弱者中间。有几个强者步履踉跄，虽然显然喝了太多的酒。当强者变得昏沉，一些弱者厌恶地向他们摇头。以下是一段假想出来的女仆的反应：不是奴隶和自由人，不是穷人和富人，这真让我发笑。当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，上层阶级的绅士们显然在餐厅里已经待很长时间，他们吃的很多，喝的最好的酒，他们把主人堆得满满的餐桌跟主的圣餐桌混淆在一起。假如走运的话，供大家分享的餐食还能剩下一口面包和一口酒，那我们就能得到这一点了。当保罗质疑富有的基督徒，他犀利地讽刺他们，
强者曾经嘲讽弱者，保罗现在嘲讽他们想要凸显自己的欲望。有位学者这样翻译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，当然你们中间必须得有歧视，好让那些高贵之人显露出来。当强者在餐厅吃饭，他们表现的自己是高贵之人，重要的人物。当保罗的信在家庭教会里宣读的时候，其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。强者低下头自觉羞愧，而弱者的脸上浮出了笑容。我喜欢保罗站边的方式，他没有置身事外或避免正面回应强者，他毫不掩饰地向着权力传讲真理。他的回应完全出于他对真理和良善的清晰意象，以及耶稣对弱者舍己的爱。我们看见保罗用记曲线的模板让强者羞愧，给弱者力量，从而平衡了整个共同体。我喜欢听到保罗说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我们会把主的晚餐当作一个短语，就好像母亲节一样。但保罗的意思是，这是耶稣的晚餐，他是这个宴会的主人。但是当你嘲笑他肢体上的弱者，将他们排除在外时，这就不再是他的宴席了，而是强者的晚餐。小普林尼是对的，你在宴席上跟谁一起吃饭，就宣告你是什么身份。如果你接纳弱者，尊荣他们，你就是在宣告耶稣的身份，因为他们就是他在地上伤痕累累的身体和荣美。保罗揭露了领袖们的罪，因为他是跟随耶稣的，而耶稣是终极的破坏宴会气氛的人。我最喜欢的一段记载耶稣参加宴席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4章。耶稣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客人，忘记了自己在别人家吃别人家的饭。当他注意到其他客人在挑首位，他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想引起别人注意，就最好选择坐末位。然后当主人调整座位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看见他们被调到高位上去了。通过降低，你实际上会变得越发可敬。然而耶稣转向主人告诉他，他表现得很慷慨，但是请错了人。下次你设宴的时候，要出去到大路小路上，邀请那些贫穷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这样你才是在爱人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但你的天父却会报答你。与其尝试通过表现慷慨来提升自我，被宇宙的主人升高，岂不是更好吗？在保罗的意象中，耶稣共同体有三层，正如我们前文所看到的，基督舍己的爱位于中心，第二层是领袖舍己的爱，这能邀请整个共同体都加入到舍己的爱中。我认为在教会里这三层中最弱的就是中间层领袖。为了使基督的共同体反映出他的荣美，基督徒领袖必须持续地活出他的死。保罗接纳弱者作为平等的同工，带给人类革命，主导我们文化的世俗自由主义，世俗化地解读了耶稣和保罗对怜悯和接纳的神学思想。但是与世俗自由主义不同，保罗并没有将弱者或接纳放在中心，他把耶稣的死放在圣餐的中心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正等到他来。每种文化的中心都有死。南北战争后，在南方对黑人的私刑保护了白人文化，在共产主义里资产阶级的死释放了无数无产阶级，在纳粹主义里犹太人的死保留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正，在世俗自由主义里堕胎保护了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为了让其他人活，总得有些人死，在耶稣之外总得有些其他人死，那些人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创始成终者的死位于我们信仰的中心，他没有杀死我们的仇敌让我们活，而是他自己死，好让我们这些他的仇敌得以活。 如果要形象化的说明保罗为形成耶稣共同体所做的事，想象一下高中里最神圣的地方——餐厅，在那里各个部落之间界限分明，足球运动员、书呆子、哥特风、不善社交的人、残疾人，每类人都坐在自己的桌旁，每个部落都有内部等级，跟其他部落之间也有等级之分。保罗是足球运动员，却离开了他的桌子，跟哥特风的人坐在一起，然后把他们带到了足球队的桌子旁。从文化的角度看，他在破坏餐厅的布局，而从保罗的角度看，他在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在描述圣灵的恩赐时，保罗彻底阐明了基督身体的水平效应。坦白地说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做了什么。他对帮助我们认识识别自己的恩赐兴趣不多。在保罗对这些恩赐的描述中，最令人惊奇的是，他并没有为他们设立高低之分。跟大多数现代教会一样，哥林多人将财富、口才、领导力设为高等，但是保罗不仅对这些恩赐一视同仁，还特别提到要尊荣弱者。保罗将所有的部落都带入一个身体，耶稣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既然将教会比作身体，我们会期待保罗说教会也是这样，但他却说是基督也是这样，基督和教会合而为一，以致保罗在这里用基督代替了教会。保罗对耶稣共同体的意象并非聚焦在共同体身上，而是聚焦在耶稣身上。所以当哥林多人将耶稣的身体拆分成部落和党派时，当强者碾压弱者时，保罗表示难以置信。他紧接着描述了洗礼如何遵循祭取线的路径，消除了所有的部落和阶级差异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受圣灵受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引于一位圣灵。注意，加拉太书中也有类似的模式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学者们相信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早期教会的受洗模式。他们在给人受浸时会说，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，不分奴隶或自由人，不分男或女。你进到水里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希腊地主，出来的时候是在基督里的人。你进入到水里去的时候是贫穷的西古提奴隶，出来的时候是神的儿女。奴隶和地主如今在耶稣的身体里是平等的。我们从前的身份不仅被抹去了，而且耶稣把他的身份给了我们。我们如今都在基督里，全新的我们被造在耶稣里面。受洗是进入耶稣世界的第一个仪式，我们身体上行出他的死和复活，以此在亚当的世界里重新活出他的旅程，从而将祭取线指以耶稣共同体的中心。坦白地说，这让我深深的陶醉其中。抛开本章的内容，单单让神要在我们里面做成的神迹来振奋你。我曾将这一点给一群牧师分享，其中一位打断我说，停，不用再多说什么。是的，我再多说只会毁掉气氛，但是我还是说了。而这位牧师却被保罗对良善的第三重意象大大振奋，基督合一的身体会反映出他的荣美。